您现在收听的是由金石数据推出的交易员故事系列文章，您可以在金石数据 APP 上免费订阅该系列文章。本篇是日内交易员系列的第12篇，标题是技术分析、趋势线及经典图表形态。本篇导语：图表形态属于经典技术分析，是预测未来价格的可靠形态。每个交易者都应该知道的图表形态有哪些呢？第一节，趋势线。趋势线可以成为支撑和阻力的来源。回顾一下，上升趋势被定义为具有一系列较高的高点和较高的低点的稳定运动。下行趋势只是以一系列较低的低点和较低的高点为特征的时期。许多交易者使用线条来描述趋势，这个过程真的很简单，尤其是一些包含趋势线的图表软件和你可以用来绘制的工具。第一，绘制趋势线。在上升趋势中，趋势线被画在一系列较高的低点上，在下降趋势中，趋势线被画在较低的高点上。比如图32显示了欧元美元的长期趋势，欧元一直在经历一个较长期的下降趋势，可以描绘成一条跨越较低高点的趋势线。许多交易者包括我在蜡烛图上沿着开盘或收盘的主体化趋势线，而不是沿着灯芯显示的高点和低点。新线往往代表着价格试图突破趋势线但失败的地方。不过绘制趋势线更像是一门艺术而不是一门科学。理想情况下，我们希望标记出代表趋势线的支撑和阻力区域，而且确实没有确切的方法。第二，平行趋势线。当两条趋势线同时运行时，交易通道通常会在图表上形成。例如，如果一个上升趋势通道是由一系列较高的高点和较高的低点定义的，那么趋势线就被画在一系列较高的低点上，有时还可以沿着较高的高点画一条平行线。因此，交易通道是由两条趋势线之间的空间定义的。Invesco QQQ ETF 的日线图，图33显示了一个强大的交易通道，日线图上有平行线。一旦趋势让步，价格就会急剧下降。第三，在日内交易中使用趋势线，日内交易员通常希望顺应趋势，在看涨的市场中做多，在看跌的市场中做空。如果它是以有序的方式展开的，就像一个向上倾斜的通道，寻找机会做多，一个好的切入点是回撤到较低的趋势线。移动中的每条高腿或在下降趋势中的低腿都会扩展趋势的范围，因此通常被称为范围扩展。第四，范围扩展。通常情况下，趋势运动的第一阶段是你为新仓位找到最佳区间延伸的地方。随着趋势的继续，它将开始减弱，与前一阶段相比，随后的每一段都会失去能量。这是一个警告，表明趋势正在减弱，而且交易上述趋势方向的成功几率也在降低。换句话说，你能越早进入一个正在发展的趋势就越好。这似乎是显而易见的，但它往往被忽视了。在图表上画趋势线有几个公认的规则。一，在上升趋势中，画线穿过一系列较高的低点，以便价格水平高于趋势线；在下降趋势中，画线穿过一系列较低的高点。二，长期图表上的趋势线比短期图表上的趋势线更为重要。例如，就价格走势而言，月线图上趋势的突破会比5分钟图上趋势的突破更有意义，尽管在日内交易员眼中，5分钟图可能会更重要。三，沿着价格图上的拥挤区域画出趋势线，以便该线能捕捉到真正的长期趋势。第五，失败的走势市场充满了危险和诱杀陷阱。我通常认为失败的走势就是这些危险或陷阱之一。失败的走势是指在阻力位以上或支撑位以下的突破，但没有跟进，而是转回为主要的反转。也就是说，它看起来像是穿越阻力位或支撑位的举动，而人们被愚弄并被卷入这一举动。我发现，最好的交易机会之一是识别一个假头或失败的走势，然后在最初移动的相反方向进行交易，因为一个方向的假突破往往会导致相反方向的大移动。让我们考虑一个真实的例子。我最喜欢的交易时段之一是在每周原油库存报告发布的那一天。该报告显示了过去一周库存的变化程度，通常在美国东部时间星期三上午10:30发布。当有3天的周末和缩短的交易周时，报告在周四上午11:00发布。报告的结果对我来说并不重要，事实上，我甚至不关注实际数字。我只是观察价格走势并交易原油的后续走势。图34是原油期货的5 tick 动量柱蜡烛图。该图发生在每周原油库存报告的当天。它是非常动态的。 如前所述，每个价格条代表五个 tick 的范围。当区间被超过一个刻度时，不管是高于还是低于这个刻度，这个柱状图就会关闭，一个新的柱状图就会产生，或者像我们说的那样绘制出来。区间柱状图不考虑时间，只考虑价格范围。我的交易计划规则告诉我，在库存报告发布后等待两分钟，然后开始根据我的 Spotlight Power Trader 策略寻找交易。在这个例子中，见图35，报告是在星期四上午11点发布的，由于假期而推迟了一天，当天的高点是在库存报告发布后约30秒确立的。接下来发生了什么？价格下跌，但随后突破了当天的高点，创造了新的高点，见图35中的第一点。当交易一个突破性的动作时，也许明显要做的事情是在该点买入市场。但明显要做的事的问题是，市场并不关心，而且往往会做不那么明显的事。许多交易员在这次突破中被套住做多，这就为反方向的强劲走势埋下了伏笔，如图35所示。在一个典型的假突破到新高的情况下，就像这个例子图35，买家很快就疲惫不堪，卖家接手，创造了一个非常强大的反方向的移动。注意到走低的阶梯性质，行动反应，随后的行动反应。你还可以看到涟漪及大波中的小波，它们也表现出行动反应，后续行动的现象。这就是价格行为的运作方式。幸运的是，我的交易计划要求对失败的突破进行操作，并对下跌的走势进行交易。第二节，斐波那契属莱昂纳多。斐波那契是一位意大利数学家，1170年生于意大利比萨。他观察到一个反复出现的自然现象，存在于13世纪意大利的货币兑换以及兔子种群的出生率中。这个现象最好用一个数字序列来描述，序列中的每个数字都是前面两个数字的总和。当从0开始时，左圆括号0加1等于 1,1 加1等于 2,1 加2等于 3,2 加3等于 5,3 加5等于 8, 等等，序列是 0,1,2,3,5,8,13,21,34,55,89 兆 1,442,3,337,7,610。987交易者还使用斐波那契回撤水平来确定可能作为支撑或阻力的重要价格点、进入和退出水平，以及潜在的价格、目标或止损。使用我们以前的术语，回撤是对行动的反应动作，如上升趋势或下降趋势中的回撤。在确定斐波那契回撤水平时，重要的是斐波那契序列中数字之间的比率。你需要知道的关键比率，在此以百分比表示，是 23.5%、38.2%、50% 和 61.8%。这些比率是基于斐波那契数列中的数字之间的观察关系。例如，如果你用一个数字除以下一个数字紧挨着它的右边，如21除以34或55除以89，结果是 61.8%。或者，如果你用一个数字除以右边三个位置的数字，如34/8或21/89，你会得到 23.5%。简而言之，斐波那契回调水平是连续观察到的斐波那契序列中数字之间的比率。幸运的是，现在已经不需要手工计算斐波那契水平了，因为它们现在是大多数图表软件包的标准指标。第三节，经典图表形态。有时候市场是有趋势的，有时候是在一个范围内，有时候是即将扭转方向。图表形态可以帮助识别可能出现的情况。例如，旗形和三角形经常出现在趋势市场中，而双顶或底部和头肩形则发生在主要趋势逆转之前。趋势通常很容易识别，反转则不然。第一，双顶和双底趋势是你的朋友，直到结束。每一个看涨或看跌的走势最终都会到达终点，有时会完全改变方向。虽然不可能预测未来，但某些图表形态可以暗示市场已经准备好扭转方向，粉碎那些在即将结束的趋势中扎堆的交易者。双顶是反转形态的一个例子，它发生在一个上升趋势的末端，价格急剧上升，然后回撤进入反应阶段，然后是另一次上升，接着是另一次跌破之前的反应低点。当价格跌破之前的低点时，支撑已经被打破，可能正在发生逆转。双底的情况正好相反，价格在下跌反弹，然后向最近的低点回落，然后再通过之前的阻力反弹并扭转方向。图36显示了典型的双顶看起来像字母 M， 而双底更像一个 W。 双顶模式表明需求超过了供应，买方占主导地位，因为价格上涨直到第一个顶点。 价格在成交量增加的情况下达到第一个峰值，然后在成交量较小的情况下下降到一个价格区域，在那里找到支撑。如果双顶正在形成，另一次试图创造新的高点的反弹，经过第二个高峰，很可能是在较低的成交量上，将无法做到这一点。换句话说，它将无法创造新的高点。如果一个趋势的结束有一个大的蜡烛，其成交量远远高于最近的其他柱状图，那么要注意了。你可能会看到井喷、顶部或底部。你可能看到的是一个井喷、顶部或底部。如果是这样，趋势很可能在短期内结束，甚至可能很快逆转。因此，你交易行动的成功机会较低，因为反转正在进行，新的趋势正在向另一个方向发展。第二，头肩型一个健康的走高趋势的特点是稳步前进，低点和高点都比较高。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双顶，有时当价格尝试新的高点，失败，然后像10月的加拿大鹅群一样向南走时，上升趋势就会结束。头肩顶形态是双顶的一个变种，我认为它更可靠。经典的头肩型是这样的。一，价格有走高的趋势，并创造了一系列较高的高点和较高的低点。二，一次大涨将价格推到新的高点，随后的下跌走势并没有创造更高的低点。三，发生了另一次上涨，这次是在成交量减少的情况下，价格没有创造新高。然后价格跌破之前的反应低点支撑，下跌趋势开始。正如我们在图37中看到的那样，价格行为创造了一个左肩、一个头部、一个右肩和一个成为颈线的支撑区域。一旦价格打破了颈线支撑，趋势就已经破灭了，并且与双顶和双底一样有改变方向的风险。在第10章中，我提供了使用双顶、双底和头肩形态的具体交易实例。第三，旗形头肩形是反转形态，而旗形和三角形是延续形态，它们代表上升或下降趋势中的短暂停顿。由于其形状，旗形有时被称为矩形，在趋势移动期间，当价格巩固其最近的收益或损失时，旗形出现在图表上。它通常代表着上升趋势中的横向移动或适度回撤，或下降趋势中的停顿。它是对行动动作的反应。图38显示了牛市和熊市旗帜的样子。在牛市品种中，价格呈上升趋势，在明确的支撑位和阻力位内横向交易，然后突破阻力位，恢复上升趋势。在下降趋势中，熊旗以类似的方式形成，代表趋势的暂停。由于这个原因，它通常被称为延续性形态，代表着低风险、高概率的交易机会。第四，三角形，三角形与旗形非常相似，但它们的形状像三角形，这使它们与旗形的长方形形状不同。三角形形成的原因是潜在趋势的暂停，通常随后是趋势的恢复。然而，在某些情况下，三角形的形成导致了趋势的反转。三角形有三种类型：一、上升三角形，价格走向一系列较高的低点，但有一段阻力，形成一条横跨近期高点的水平线，图39。在随趋势交易时，这些形态提供了极好的交易机会，它们经常会盈利。二、下降三角形，价格创下一系列较低的高点，然后达到一个支撑水平，这就形成了一条横跨近期低点的水平线，图40。三、对称三角形，一段盘整期，反映出不确定性，因为价格收紧或盘绕到一个特定的价格点，图41。与旗形一样，三角形也是典型的延续形态，这意味着它们发生在较大的上升趋势或下降趋势中。我在第10章中提供了使用这两种形态的具体交易实例。日内交易员第12篇已为您朗读完成，感谢您的收听。下一篇内容预告：技术分析工具介绍、移动平均线、动量指标以及震荡指标。日内交易员系列是金石数据全新推出的一档栏目。如果你喜欢这个系列，请您点个赞，评论下，这将使我们有动力继续努力更新这个系列。您可以在文章顶部订阅交易员故事系列专题，每日最快时间收到连载内容的更新推送，请下载金石数据 APP 订阅并打开推送功能。